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24号，公元2003年7月2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度南部赞什伦布斯僧人在白美洲宣传西藏问题。云南德庆藏族地区发现超大型有色金属矿场。川藏公路发生特大泥石流，交通被堵塞。旅居瑞士藏人在拉萨建院救助孤儿。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西藏协会、加拿大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联合组织下，来自印度南部西藏寺院的一批僧人今天在加拿大多伦多城市的大学里，同北美洲和加拿大学生一起，就西藏问题和藏传佛教方面展开了一场深入的探讨。多伦多消息，来自印度南部赞什伦布斯的僧人在多伦多大学的演讲活动是他们在美国和加拿大宣传西藏问题的遗产之一。这些僧人今天在多伦多大学揭批了中共入侵西藏时赞什伦布斯的僧人是如何的遭受到了折磨。目前的赞什伦布斯内的僧人仍然在受到残酷的镇压，中国统治下的西藏人民毫无人权可言等一系列真相。中国全面侵占西藏之后，赞什伦布斯同其他的上千多座西藏寺院一样，遭到了历史性的摧毁。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权被无情的镇压控制，热爱和平非暴力的无数藏人被无辜的血腥屠杀监禁。印度南部赞什伦布斯的僧人这一次在美国加拿大巡回活动中就上述事实向民众做介绍，并且向美国和加拿大人民详细介绍和奉献精彩的西藏藏传佛教的舞蹈和坛城以及佛教基本理论。位于印度南部比勒果比西藏难民营的赞什伦布斯部分僧人在北美洲的巡回演讲活动的其主要目的还在于呼吁各界敦促中国释放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诊尼玛。另外，根据 Jalai Press 报社发出的消息，印度南部西藏上密院屈仓仁不切同上密院在美国 Minneapolis 佛教中心的部分僧人在美国西部的田庄与星期天举行了一场为期3个小时的供地仪轨和介绍藏传佛教理论的活动。 Porges Farm 田庄的负责人 Bob Branja 表示，佛教的基本理论同田庄的非企业目标是一致的。在这一次活动中，西藏僧人就地球同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方面做演讲，大家认真思考的话就会发现，不同的文化相互探讨是共同的责任。2年前藏传佛教僧人在此从事过法事活动，所以今年再次邀请了他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请继续收听新闻。云南德庆藏族地区发现超大型有色金属矿产，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大洋网讯消息，云南省地质工作者探明了中国著名的三江沉矿带向南延伸400多公里，新发现了一批大型超大型有色金属矿场，发源于西藏和青海省的怒江、奈沧江、金沙江，在横断山区并流南下进入云南西北，被称为三江并流地区。三条大江上游流经的西藏东部、四川西部以及云南省西北部北纬25度20分以北地区具有良好的金属矿物生成条件，地质学界称为三江沉矿带。在大调查中，云南省地矿部门即在 川村交界的德庆藏族自治州德庆县仰乐乡发现了储量130多万吨的超大型铜矿之后，又在香格里拉县的普朗发现大型铜矿。有关专家估计，普朗铜矿储量将达到超大型铜矿规模。在著名的南平千星矿附近的白杨坪，云南地矿部门找到了超大型银矿，已经探明银储量7000吨。在原来划定的三江成矿带早矿取得累累涉谷后，云南省地矿工作者陈胜向南推进400多公里，在红河、沅江以西的赖昌江、怒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找到了一批大型、超大型的多种金属矿产。请继续收听新闻。中新网消息，川藏公路西藏境内博龙沟路段发生了特大泥石流而交通中断，大约150辆汽车被堵。由于川藏公路一线连日降雨，本月17号晚至20号中午，川藏公路破龙沟路段连续出现了泥石流，导致破龙沟路段的1号大桥被冲毁，泥石流堆积路面38000多立方米，近20公里路段被堆积物堵塞，交通完全中断，大约150辆汽车被堵。据介绍，该路段为1999年易拱湖泄洪时冲垮后抢修的14公里保通路段，路桥原本脆弱，抗灾能力极低，今年连续遭受洪水、泥石流灾害，更是雪上加霜。中新网报道说，目前现场有120多名武警战士和80名交通部门人员正在抢修公路。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官方信新华社报道说，本月19号，位于西藏首都拉萨的吉苏丹增保育院举行了建院10周年纪念活动。捐资兴建孤儿院的吉苏丹增女士是一名旅居瑞士的藏人。1993年在拉萨建立吉苏丹增保育院后，1997年她又在云南德庆藏族自治州成立了第二所孤儿院。两家保育院共救助孤儿99名。据介绍，拉萨吉苏丹增保育院成立至今已经投入近350万元人民币，让这些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最终帮助他们成为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吉苏丹增表示，吉苏丹增保育院从刚成立时收养7名孤儿，发展到目前收养52名孤�儿的规模。现在29名孤儿正在附近的堆龙德庆县乃琼镇公办小学上学，16名分别升入拉萨的初中或高中，另外7名在中国的西藏班上学，他们的费用仍由保育院承担。在云南德庆藏族自治州成立的孤儿院目前已经收养了47名孤儿。为了帮助更多的西藏孤儿，吉苏丹增女士在瑞士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筹集资金。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传统的用物。姜孜的地毯最早是从岗巴县的噶西传过来的，后来又从西藏姜孜传到了全国各地。姜孜地毯以棉纱做经线，以毛线做纬线，染料除了酸性的染料外，还用野生植物的枝、矿石、色土等配成36种不同的颜色。西藏姜孜的地毯的特点是颜色鲜明不褪色。姜孜地毯的图案是最初以古老的寺庙壁画为主，主要有两龙戏珠、花草鸟兽、山水古画。 近年来，江孜地毯在花色品种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能织出大型的布达拉宫、珠穆朗玛峰、万里长城，以及受到了客桑的喜爱和好评。那么藏被呢，是一种用羊毛织成的被子，很有地方的特点。西藏高寒，不能种植棉花，但牛羊毛多，古人们充分利用当地的物产织出细软的藏被。藏被一般有两股线、三股线、四股线和高级的藏被四种。一床藏被轻的约十斤，最重的25斤，可以用几十年不坏。藏被有柔软、平整、厚实、保暖性强的优点。那么藏毯呢，藏语就叫做捻森。藏毯的大体分为三种，一种是用牦牛绒捻纺的毛线和羊毛线套织而成的最佳的藏毯，可以织出样式不同的花纹，质地柔软，美观大方，重量轻，适宜在藏南气候温和的地方用。第二种呢，就是用绵羊的细毛捻的毛线织成，这种藏毯有色素和花样两种。花样藏毯用彩色毛线织成，这种毛毯也较薄，城市的居民普遍的喜欢。第三种就是用牦牛毛和羊毛线混纺织成，混纺合织的藏毯黑白分明，煞是好看，深受农牧民的欢迎。这种藏毯比较粗厚，耐磨耐脏，适合外出旅行时之用。牧区呢，使用平整的厚实、保暖性强的藏毯作为被子、褥子，经久耐用。那么垫子呢，藏族一般不做椅凳，用垫子代替。垫子藏语叫做卡垫，一般高近尺、宽尺余，长2尺半，用细帆布或牛皮做包皮，里面装有帐子毛、干软草或青稞麦、橘干。比较讲究的垫子内装帐子毛，外皮用金丝缎包起来。垫子有2连、3连、4连等各种，可用来做床。薄垫子可以随带在马背上，旅途中铺地休息或夜间当行军床用。垫子质软结实，隔潮暖和，使用于高寒地区，故在林业资源相当丰富的西藏，人们仍然习惯用垫子当椅。那么木器的家具呢？藏族木器家具是民族传统的手工业品，历史悠久，大致分为藏柜和桌两大类。那么藏柜有放书本用的百缸，上下两层，书不多时呢，下层可以放衣物。敲缸是放食物和茶具的柜子，长4尺，宽1尺半，高1公尺2三。那么柜面呢，雕花西画，十分华丽，一般喜欢两个同一样式的柜子相连摆设和使用。藏桌有四种，吃饭喝茶用的小长方桌叫做决策，那么专门吃饭用的叫做雅座，可以折合携带方便的称倒不觉，专门打牌用的叫把觉。那么藏桌的特点是桌与柜相似，腿很短，只有几寸，桌高2尺多，三面染木板，一面有2扇门，一般门无拉手，故看上去像个四方柜一样。藏式的木器又一个特点是表面画有各式的花鸟人物、禽兽、仙鹤、寿星，四周有回纹、竹节等图案，色泽鲜艳动人，看上去十分的富丽。那么西藏的竹器主要是在西藏林芝、米岭、勒布、墨脱、察隅等地盛产的竹子。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传统的用物，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一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